各位生医人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今天早上看新闻啊，竟然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有某一间公司的员工，他把公司的东西呢放到网络上去，可能是 po 一些限动啊或是文章之类的，然后被揭露出来说有可能会泄密的这个可能性在里面。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是蛮讶异的，因为真的是哦，不管这个东西有没有泄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上面的东西，假设 我现在在公司上班，然后我在公司里面做的专案什么，我都太开心了，太兴奋还是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把它 po 了，把它照相或是各种方式，然后放到网络上面去，变成我个人的社群媒体上面的内容。我觉得这个都不太好耶，就是不管你是不是泄密，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把公司的东西，不要把公司里面的内容文件，或是你在做的案子，或是公司里面长什么样子，就是没有经过公司同意就把它 po 到网络上面，尤其是个人的社群媒体哦。当然如果你是公司的粉专或是社群媒体的管理人，这个上传一些公司的这个内容啊，或是大家的合照或是什么样，这是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不是，例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行政人员，真的建议大家不要随便把公司的东西放到网络上去，尤其是个人的账号里面，不管这个东西有没有泄密，我是认为都不应该要放到网络上去。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很讶异，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他把自己的好像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些内容呢，可能放到 IG 上面去。那这个内容可能也是大家就是有人追嘛，有人看到，因为你一旦放上去一定都会有人看到，不管人多人少，有的时候一推广或是有很多特别敏感的东西在这个社群上面一被推播之后，哦，那个真的不知道谁会看到，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真的不要随便做这一类的事情哦。这几天哦，我晚上都在看一些统计相关的内容，有点像是复习以前统计的这个知识。那因为最近有做一个题目，就是需要用到统计，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自己去操作这个统计软体，已经很久了，大概学校毕业以后就不太再需要自己去，没有自己操作统计软体，因为很多状况就是像之前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公司里面都会有，就是会有人是专门在做统计的嘛。那但是因为我最近要做一个题目，就是会用到统计软体，所以最近呢就有网络在这个复习一下统计，包括方法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有点回想到以前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因为必须要自己做统计嘛，然后但是我个人呢其实没有真的去修过一门课叫做统计，应该是没有吧，我记忆里面好像我没有修过一门课叫做统计。可是后来因为做实验等等必须用到统计，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自习，就自习统计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花了一些时间做什么呢，就是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只有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因为做实验然后必须要用统计嘛，你势必某一天会要用到统计，所以我在我的实验就是还没有要做之前，我只是 plan 好之后，我就到处去了解。第一个我自己自习，就在网络上找资料然后自习。然后呢我记得学校有一个服务， 我觉得这个服务应该很多学校都有。如果说我们听众，如果你现在听到你也想要学统计，然后你又在念书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试试看哦。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学校有一个统计系的，这就是跟统计相关的科系的单位，那个单位呢，它就是每个星期的某几天会提供这种免费的统计的 consulting 的服务。你可以带着你的题目去问他，例如说你把你的实验讲解给他听，然后跟他说你要比较什么什么，或者是你做了临床试验都可以，你都可以讲给他听。然后他呢会派出他们，就是那个单位，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免费提供你免费的服务，然后这些人呢都是统计系的研究生，就是他们的专业就是在做统计的，所以通常我们的这些实验的 case 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为了要把统计这件事情学会，当然我不是要变成什么统计专家，但是我起码要能够判断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统计方法，我要怎么操作等等，我要了解一个从基础到应用，我要能够自己掌握。所以我就记得我发现学校有这个免费的服务之后呢，我就每就是常常会去就是我会先去 booking， 他们有在网络上有一个这个 booking 的服务，你可以去就先预约，然后预约之后你就带着你的题目去，你可能一次30分钟，然后讨论完之后呢，你回去 study 他跟你讲的，回去自己自习他跟你讲的这整个观念啊还有方法等等，那如果你有再有问题，你就可以再跟他约时间，然后可以反复的这样讨论。诶，我那时候觉得真的超感恩的，就是说像我当时是一个统计小白，我觉得对统计小白来讲，你自己自习，然后又有人可以让你问，然后可以给你指导，那你自己回去有问题再回来问， 我真的觉得这真是一个超棒的学习方式。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其实学校里面应该都有蛮多这样子的资源哦。我记得为了要练习写这个英文的 writing 呢，我也做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我记得学校那时候有这个 writing 的，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就是他们这个单位里面的人哦，就是服务里面的人应该都是 writing 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很会写文章的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呢应该就是类似我们这边的比如说中文系或是什么这些很会写文章的人，然后他们就是会教你写怎么样把 writing 写好，然后把英文的 writing 写好。因为 我觉得 writing 这件事情，除了你知道自己想要怎么说故事以外，就说你自己脑袋里面要先有一个你想要说什么故事，然后要把这个故事呢给写成文字，然后写下来的文字要是别人看得懂，还要是如果以这种科学的文章来讲的话呢，要写出来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每一个段落之间是有连接性有逻辑的，就也是需要学习的嘛。那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开始练习写 writing 的时候，我的老师会觉得我的英文 writing 写得不好，那我自己当然是觉得很挫折。那个挫折是说不知道自己哪里写不好，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去改善，但是我觉得当年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哪里写不好。所以后来我发现学校有这样子的一种服务，而且它是对学生来讲是完全免费的，然后它也是每一次可以 booking 20或30分钟、好像30分钟的样子吧，就是一个星期会有某几个时段是开放，然后你一样可以在网络上面去做这个预约，预约到了，反正你时间到了你就去那边等，然后前面一个人结束就轮到你，你就可以跟他们有这样子的教学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 我记得我的方式是我自己会先写好一些东西，然后我会拿去给他看，然后当然他们都读得非常的快，他就能够在比如说十分钟之内二十分钟之内告诉你说 你写的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他看到的问题。不过那个时间都非常的短了，可能他讲完然后你再问几个问题，很快三十分钟就过去了。我后来发现三十分钟是要去把 writing 学好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是整天就是待在那边，就是我只要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我写好的东西去那边等，然后我会 booking， 那没有人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诶，那现在已经没有人了，我可不可以继续下一个 session 也换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练习我的 writing。 我觉得你如果问我说效果好不好呢，我觉得当时的心情是很想要把 writing 学好，所以会觉得他如果可以告诉我，就是这那边的一些老师他们都是研究生，就是可能类似文学系这种的研究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写的比我好，所以我会觉得可以在那里获得一些别人的看法，然后有人可以专门来给你看法，然后这些人特别是不管怎么样他写的文章一定比我多，就是每一次去你都是会觉得有一些收获，只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就是专门为你开设的好像家教这样，但是你也是一对一的跟他沟通，所以你必须每一次呢去的时候就是要记住，就是好好的跟就是把比如说这些老师讲的话呢都把它记起来，然后你尝试去修改你的文章，下一次再给他看。那几次之后你会慢慢知道说什么样叫做一个好的 writing，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说你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改。这一个星期呢在读这个复习的统计的时候就想到了以前的事情，然后今天想说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那这个星期我们要聊什么哦，我今天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讯息，就让我想到了这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就利益冲突这件事情。因为这几天的新闻，应该说这几个礼拜的新闻以来呢，就是我们台湾的 local news 里面很多在讲这个政府的官员啊跟就是外面的厂商之间有利益冲突等等的事情。然后今天我又正好看到了一个新闻，是这个 The New York Times 的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8月20号的时候，他们有发表一篇新闻，就是一篇文章啊，然后这篇文章是蛮长的，因为我真的读了一下我觉得好长哦，然后里面的有叙述一些事情，但是因为他这个文章是就是说 The New York Times 他们是一个付费阅读的嘛，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不讲里面的细节，然后再加上呢我对于他讲出来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觉得就让大家自己去阅读。不过他这个内容大概就是说就它里面有好几个事件啦，但这几个事件我就不细说，但我大概讲一下这篇文章，就是在讲说美国的这个 FDA 的 CDRH 这个单位之前的 director， 就是说前一任的 director 呢他现在已经下台了。这个媒体呢就 The New York Times 呢的报道是说他们发现这个 director 叫做 Jeff Shuren 呢在这个 CDRH 工作的这15年以内呢发现他跟他的老婆，就是 Jeff Shuren 的老婆呢叫 Allison 吗，好像是叫做 Allison 的样子，这个 Allison 呢在一间这个律师法律事务所工作，然后他是应该是那一间公司类似合伙人这种等级的人，然后也是某某的 就是高层这一种等级的人。 Jeff 在 FDA 的这15年里面，因为他负责很多大大小小 medical device 的approval 嘛，对不对？就是这些厂商来送件，然后干嘛，要不要召回，要不要 approve 等等，他等于算是这个 director， 算是很高层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篇报道里面就讲说，这15年里面呢，他发现 Jeff 跟 Allison 的工作呢，有一些职务上面他们两个其实是有重叠的，就是有一些案子，例如说Jeff 要决定某一个公司的某一个器材，某一个医疗器材是不是要发给他许可证，那他的老婆的这一间事务所呢，就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又在处理那一间公司的并购案等等的，或者是说他在处理他的一些法律上面的诉讼，等于说同一个公司，这对夫妻呢在同一个时间点都跟他们有工作上面的这个交集。这个媒体的写这篇文章的人呢，他有举了几个，一个是说一个是并购案，然后一个是也有讲到那个一滴血的那个 Serenos那间公司也有牵涉在，就是也有在他这篇文章里面。那时候 Serenos 希望 FDA 不要去查厂嘛，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但是这个 Allison 的老婆他们公司也在担任这个 Serenos 的一个算是法律事务的一个角色。那里面另外还有提到一个是Breast implant， 有好几个在利益上面是有冲突的。这个地方我就让我联想到，因为他用了这个词叫做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就让我想到说 我就一直在想说他们这个故事里面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就是利益冲突的。然后你整篇把它读完之后呢，可以大概看出一个 scenario， 就是 OK， 这个 FDA 的官员 Jeff 他们这个 FDA 在处理某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案子呢，这个 Jeff 的老婆他们的事务所呢也在处理这间公司的案子，那有一点利益上的可能的冲突，就是说是不是如果 FDA 让这间公司怎么样了，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Jeff 的老婆他们公司就可以例如说赢了这场官司呢，或者是说可以促成一笔并购案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接到更多的案子之类的。这篇报道里面就是有举了几个例子，而且时间点都有写出来。我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去，这个媒体应该是去采访了非常多可能之前在 FDA 的人，还有之前在这些公司的一些关系人等等，然后写出了这些故事。但是我的角色是，我是读者嘛，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啦。但是这个利益冲突的事情，我们最近台湾的新闻上面好多新闻都是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嘛。然后这个也让我想到在学校的时候，像是发表文章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呢第一次看到这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时候，应该是在学校，你可能在写一些叫什么，你写一些你自己的研究实验的时候，如果你要发表，通常对方就会给你一个表格，然后叫你填写嘛，就是可能你要发表的期刊，然后里面就会有一项要你勾说，诶，你有没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对不对？你有没有利益冲突？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一个这么小咖的人，我到底跟谁有利益冲突了？我不就是过我自己的日子吗？我怎么会跟任何人有利益冲突？但是慢慢后来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利益冲突这件事情在学术研究上面其实也是 后来我去了解，就是因为有一些学术研究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例如说你这一篇你的这个研究得到的拿到的这个钱是谁给你的钱，或者是说学术研究的这个研究人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这个利益可能是钱，可能是你自己的名声或是学术地位等等，因为这些利益对你的学术的研究，你就写出一些不是事实的研究，或是一些不正当偏颇的内容，那这个就是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如果你今天发表一篇 paper， 然后你因为拿了假设你研究一个药有没有效果好了，那你这个研究过程呢，你做了很多的实验也干嘛的，然后最后写成一篇文章要发表，但是呢因为这个你研究的这个药呢，这个厂商给了你很多的钱来贿赂你，然后希望你呢发表一些文章，然后来写就是扭曲事实来写他的好话，或者是说你自己就是得到，就是怎么讲，得到了这个个人的利益，然后让这个内容是偏颇的，好像说你今天想要做了一些研究嘛，然后想要因为这个研究可以升官发财等等，然后就是做出一些不正当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最直接了当的了解哦，除了这个学术上以外呢，在这个审查，像这个医疗器材或是医药的审查上面呢，如果假设这个美国 FDA 的官员，这位 director， 他如果因为一些利益，然后做了一些判断，但这个判断呢，是牺牲到大众的利益的，假设啦，假设他真的拿了什么好处，不知道，有可能没有，但是假设他真的拿了好处，然后去因为这些好处而改变他的原本的决定，那等于是牺牲了大家的利益嘛。那他其实个人，他其实个人的角色在这个事件上面呢，如果说今天要送件给他的这个厂商，就是他老婆也在里面，就是也在处理同一个案子，其实在这个叫什么道德上面哦，可能一开始他要来做这件审查，决定这个审查是不是 OK 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提出说，哦，我可能会有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案子我就不要去碰它，然后由就是其他的 FDA 的官员来去做那个案子，然后他就完全不要碰，这个就是回避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嘛。这是一个蛮容易可以来解决利益冲突的状况。再举一个例子哦，我觉得最直接大家可以了解的这个利益冲突的例子，比较像是就是你是同时是这要怎么讲呢，我想今天在想这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一直想要想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很少有这个观念说利益冲突是不 OK 的，然后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不但没有利益冲突的这个观念，还认为说是不是有认为说，哦，那你要跟这些人混得更熟，那不就更好吗？但实际上利益冲突的这个观念是好像长得比较大之后才比较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再举一个 我一直想到，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是说现在小朋友在念书的时候，很容易有那种家长会长呢就是赞助了某一个比赛的奖金， 然后呢就是最后这个奖项呢就发给比如说一二三名嘛，然后最后这个家长会长的小孩就也在这个比赛里面然后也得奖了，然后这个比赛的评审呢又是这个家长会长本人，就是这个本人他捐钱然后他又去做评审，然后他自己的小孩又在里面，然后最后他又判给了他自己的小孩，这个就难免会让大家觉得说哦，你这个是不是就是有利益冲突在里面呢？还有像是法官呢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会有利益冲突的状况，就是如果当事人就是这个法官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他可能在他知道这件事情哦，他被 assign 要来做这一场的法官的时候，他就应该提出来说哦，我应该要回避这个案子吗？这样了解可以吗？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利益冲突的事情我们平常真的生活中实在是太多了，太多这种利益冲突的状况，那如果因为个人的利益去做了一些决定或是一些行为，那牺牲了公众的就是公众人的利益，可能就是一个利益冲突的状况，那这种状况后续可能会有法律的问题，但在当下应该就是要去避免。所以这个 FDA 的这个官员，这个前 director Jeff Sheeran 现在被这个 The New York Times 给爆出这一篇报道之后呢，最近几天的新闻哦，他从8月20出来，然后8月26我看他们有去编辑 那篇文章，后来9月25嘛又爆出来，就是美国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有两位就去说，那是不是这个调查的单位呢应该要来调查这一位前官员，因为毕竟这个新闻出来了嘛，然后这个新闻里面的内容呢他好像举了四个例子还是五个例子， 我现在有点忘记了，然后这每一个例子都是不同的案例，但是确实看起来就是他的老婆也在做这个案子，然后他在政府这边在 FDA 这边呢也在决定这个案子的下一步，然后他决定了之后他的老婆那边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去 close 一个案子或是这间公司就可以向前迈进等等的，好像是有这样的冲突。那当然这个 Jeff 他都说他没有涉入嘛，然后有一些状况是他有先提出来，他有说他有提出什么什么什么，但因为这个我都不是这个新闻写的，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 The New York Times 看这一篇报道。当然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两位众议员呢就有提出来希望说现在开始去调查 Jeff Sheeran。 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不是接下来会调查中呢，这个不知道，我们就继续看吧。然后那篇文章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他在位的这15年里面就核准的这个许可证呢，医疗器材许可证呢比过去其他的比如说他的前一任或其他的官员呢要来的多非常多，然后后来出问题的这些器材似乎也多很多，出问题的案子似乎也多很多，但是不知道这个关联性啦，因为我觉得你核准的多你数量就是数量就会单看数量应该就会多，但是比例是不是真的变多可能就要去这个精算一下这个比例是不是有真的变多。然后他这里面呢有讲到就是他们夫妻的薪水，这个 FDA 的这个前官员呢他的年薪是40万美金哦，就是这个媒体上面讲，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们可能可以去公开查询的一些资料啦。然后他的老婆是他有这个可能类似财产的一个申报还是什么，说是 1 million to 5 million 吗？不知道是年薪还是什么，就是也是很多，就是看起来感觉不少。那我觉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应该本来就是蛮多钱的吧，以他们那边又处理这种很大的公司的案子来讲， 我不晓得这个如果真的去调查的话，是不是连这些金流啊什么都要调查清楚。那这个就是一个这几个星期利益冲突的一个新闻。然后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什么，突然忘记了。最近常常就是真的很担心，就是之后会不会有提早失智的问题。我常常在做什么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半呢，又觉得哎，好像忘记，好像刚才要讲的那个东西从脑中闪过一下之后又不见了。好，除了这利益冲突的事情以外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哦发现呢，我在看这个 FB 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络上在卖，就是 FB 里面在推这个叫什么推销医疗器材的讯息非常的多耶。而且他就说我们医疗器材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前面有一集有讲这个医疗器材广告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的法规法律是怎么样来规定医疗器材广告这件事情。那但是有另外一个是除了医疗器材广告以外，另外一个是在网络上面销售的一些规定。然后因为我最近在滑这个 FB 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大堆这个跳出来，就是在销售医疗器材哦。而且他们还找了，就是那个广告里面的内容是有找一些医疗人员，像是医生啊这一类的角色来推销，来就是介绍他这个医疗器材。然后那个医生就是那个影片里面就是医生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哦觉得很有效等等。但是我一看他这个产品就是非常确定他就是医疗器材，然后他这个广告里面都没有任何的广字，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医疗器材，然后你有去讲到它的一些功能啊什么一些广告词，你应该要去申请，就是跟你所在的卫生局去申请这个医疗器材广告的广告字号，所以你会得到一个广字嘛。这是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医疗器材是不是可以放广告，你的这个文宣的内容，你的文案是不是可以直接这样放广告。另外一个问题呢，是你的这一类的医疗器材是不是能够在网络上面直接销售。我讲的这里讲的网络直接销售，就是它是提供你一个购买的连结，然后你点了那个连结之后，你可以上去直接的付款，付款之后他就会寄给你，这样子的一个网购的行为，这是两件事情哦。就是说医疗器材现在在网络上广告跟可不可以网购是两件分开的事情。你要可以广告，我们的法规有一些基本的规定是可以不用申请可以放在网络上，但是如果超过那些基本的规定的其他资讯你要放在网络上面的话，做特别是做广告的话呢，你就要把这些内容去跟主管机关，就当卫生局来申请。这个是广告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个是网购这件事情。网购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去查询关键字，就是医疗器材网络贩售，在 Google 就可以直接找。那这个我们的就是卫福部啊，还有很多卫生局，县市的卫生局都有刊登这样子的新闻稿跟讯息，告诉你说哪一些器材是他们有开放可以做网购的。我记得好像是一类的器材可以网购，那二类的就是说 可以在网络上销售，那二类它有十几项是有规定有开放可以在网络上销售，但是它这个销售是有条件的哦，不是说我们今天随便任何一个人去买来都可以销售，你必须是要领有这个许可证的厂商，然后呢你还要有实体的店面，那你可以做这样子的销售。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在它开放的这些产品里面哦，即使你有许可证你也有实体的店面，你是不可以在网络上销售这些东西的哦。然后我最近发现 FB 上面真的很多这样子 的这个广告，我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很多，而且是给人用的哦，不是给动物用的，真的是非常很惊讶。但是因为我也不是主管机关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说啊，他这样一定是不对，他这样一定是对，真的是不是可以这样执行，还是要由主管机关来判断。我就是最近有看到这样子的讯息啦，然后我们的 Podcast 因为之前有讲过这个医疗器材广告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所以我想说在这边也分享一下。另外就是呢，我也有看到这个 FB 上面有蛮多人在卖，就是团购啊什么的，在做这个销售这个跟动物用的相关的医疗器材，怎么讲，例如说给动物用动物用的，那也不是叫做电疗，那叫什么汪疗吗，还是什么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 我也在 FB 上面看到，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是用在动物身上到底有没有效，这个谁要来判定。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说，诶，台湾现在对于动物用的医疗设备不在这个卫福部管理的这些医疗器材里面，但是动物用药是有特殊管理的。这个地方感觉现在好像就是有一个灰色模糊的地带，就是这一块好像没有一个法律在规范它。好，这个是这个星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哦。还有呢，上个星期嘛，我把这个 podcast 在礼拜六早上丢出来，然后好像我们的收听啊，对于就是不管什么时间放出来，好像收听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就是我在想可能大家会来听的就会来听，不会来听的就不会来听了，所以就是它的收听率呢应该是不会受到放出来的时间啦等等这一类的来影响了。这是我初步这样子看，不过真的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可能还是要有统计数据嘛，可能我丢一次出去也就做一次这样的试验也不是很准确。这个星期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我们这个 FDA 的前 director CDRH 的前 director 的这个新闻事件哦，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 The New York Times 来看，那我也会把连结放在下面。那如果你有最近有什么样的议题觉得我们可以来 podcast 聊一聊，或者是说对我们的 podcast 有什么样建议的话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哦。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聊，谢谢大家收听。